你有没有曾经希望拥有一条紧急救助热线可以直达天堂呢？应该有吧。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能够直接接上天上那位全能的神，让他来救助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每个人都总有些时候需要其他人帮忙，可是我们环顾四周，家人朋友都帮不了忙，没有人可以站在我这边，在我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。很多时候我们要独自面对这样的处境，这样的困难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找谁呢？你是不是会向某些人说，我不会找任何人帮忙，我可以自己处理，我会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当然你可以忘了这些困难，但事情的后果仍然会发生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，当我们感到低落，心里有了情绪，或者感到被压迫，感到非常挫败，沮丧无助，感到很失望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应当往哪里去寻找帮助，应该找谁帮忙。这正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，遇到了困境而身边又没有人可以帮忙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？你我总会有些日子需要寻求超然的能力，这绝不是等到明天，而是现在就需要。我们现在绝望中需要及时的帮助。请我们翻开圣经，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当时耶稣正在鼓励他的门徒，因为明天主耶稣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了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。门徒听了很沮丧，耶稣又说了一些他们不太明白的话。主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他也说了一些关于受难和复活的事。但我们特别要留意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、第十五和第十六章。这三章里边充满了鼓励的经文。主耶稣就要离开他的门徒，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他这样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好，这几节经文对门徒来说是很重要的，知道主耶稣要离开已经让他们感到非常惧怕，感到不安，同时感到疑惑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主耶稣说这些话是因为他应许门徒保惠师要来，而且他会一直在他们身边。那么这位保惠师是谁呢？耶稣说，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。很可惜，很多人到教会聚会了很多年，却可能从来不明白圣灵是谁，甚至对圣灵存在着许多误解和疑惑。有人说，我相信神，我也信耶稣，但圣灵是谁呢？很神秘，很难理解，最好不要谈，最好不要碰。记得很多年前，我受邀到一个协会讲道，那是我第一次提到有关圣灵的课题。啊，当中有很多是牧师，都是这个协会的代表。讲完了道以后呢，有一位牧师走过来就跟我说，年轻人，如果我早几年说这篇道，他们一定把我从这个协会撵出去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因为你在讲的是圣灵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观念多么不正确，并不是因为他对圣灵有错误的观念，而是他竟然觉得我有勇气跟他们谈圣灵。有一次我在自己的教会讲圣灵，一位姐妹就走过来跟我说， 为什么你要在聚会里讲圣灵呢？我信的只有耶稣啊。我解释，你为什么不先听完整篇讲道，你再做决定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竟然这样愚昧无知。要知道，是耶稣和父神差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的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并不是一样物品或只是一种能力。圣灵是神。当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欺哄圣灵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就是欺哄神了。约翰福音14:16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中所用的是人字部的他，表示是有位格、有生命的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:26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。我们回到16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另外这个词在希腊文是 alon 是另外一位旧像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是在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位就像我一样的。这几个字非常重要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位就像我一样的，而且他会与你们同在，就像我与你们同在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:16-17，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跟我们同在多久呢？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们注意这个时间，没有如果，也不是直到什么时候，乃是永远与你们同在。17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问题是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对圣灵多半是一知半解，甚至一无所知，而且圣灵也不在他们里面。保罗说，他们心底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直到当他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，圣灵才会在他里面。正如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我要分享的是，第一，圣灵；第二，你要知道，不只是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。在合一的神里边有三个位格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而圣灵是神。圣灵住在每一个神儿女的里边，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从那一刻起，圣灵就认定你是神的儿女，他等候你，他住在你里面，他要做你的保惠师。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一份礼物，他叫你悔改，给你信心，让你真正认识耶稣，让你知道自己需要神，并且感动你认罪悔改，带你进入新的生命。他来认定你是神的儿女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圣灵来是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然你我里面都有一位全知全能、自由拥有的保惠师，他见证救主，他启示真理，他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并且光照我们、安慰我们、指引我们，你永远不能离开他。可能你说，哎，等等，我可以没有他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？主说，圣灵会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可能弟兄姐妹就问了，那我犯了罪以后呢？圣灵是不是就离开我了？还是我还可能失落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得救之后还可能会失落的话，那不是说耶稣在说谎吗？耶稣绝不说谎，他说圣灵会永远与你同在，我要借着圣灵与你永远在一起。耶稣没有说，彼得，我会永远与你同在，除非你不认我。没有。耶稣也没有说，除非你背叛我，除非你有罪。全部没有。耶稣没有这样说。 圣灵一旦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就永远是神的儿女，没有人能够拿走这个印记。可能你听过有人说，我知道某某人他得救了，但是呢，可惜他后来离开神，他死了以后呢，就进了地狱。弟兄姐妹，既然得救了，他就是在圣灵里，圣灵是施恩的灵，把我们带进神的恩典里。保罗说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意思就是圣灵给了你属神的印记，直到你回天家。世人为什么会惧怕？为什么不能好像基督徒这样的喜乐呢？因为他充满焦虑，充满惊慌，他没有把握，他缺乏安全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指望。保罗说，他们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但我们却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我们知道谁与我同在，谁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永生神的灵，圣灵。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经文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到27节，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，合一的神里边有三个位格，乃本体相同，同全能，同永恒。所以圣灵知道你生命中的一切，知道你的现在、过去和将来，你生命里有需要，他有能力能够做成任何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拥有这么宝贵的礼物在我们生命里，你有没有求他帮助呢？你有没有恳求他帮助你胜过逆境，跨过艰难呢？耶稣说，我和父会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他就像我一样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想过求圣灵帮助？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想要去倚靠圣灵呢？曾经要顺从圣灵，蒙他引导呢？圣灵是多么的重要，以至于耶稣告诉他所爱的门徒说，我要离开了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父而来的能力，他现在与你们同在，而且会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结果呢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门徒们在祷告，圣经说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在五旬节那天用圣灵给他们施洗，使他们成圣，圣灵住在他们里面，永远不离开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每个信徒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帮助我们越过生命的每一个障碍。圣灵来又使我们得着能力，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困难，你遇到障碍的时候，虽然环境很艰难，情况很危急，但你永远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说，哎呀，这些日子真难熬，就我孤孤单单的一个。不，绝不是如此。如果你确信已经得救了，你不会是一个人，可能你觉得孤单，但是你不会孤独。诗人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呢？我们躲避不了圣灵，他与我们同住，他要完成神在你我生命中所定的计划，他是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的保惠师。他来到你我中间，帮助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，直到主再来。很多人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，从来不会想到神，也不会想到圣灵。 有些人会说，啊，我只跟神祷告，我只会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一直以来，教会传道人就这样教导。但是让我们仔细看一看，圣经说耶稣现在在哪里？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，作者说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这意思就是耶稣升天是去了天堂，而圣经说他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然后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，作者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弟兄姐妹要记住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合一的，父神创造天地，管理万有。耶稣说他把自己交在父神的手里，耶稣基督是救赎者，代赎你我的罪，为要拯救我们。现在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为我们代求。他说他会差保惠师来住在你我中间，和你我在一起。那么耶稣在哪里呢？现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他为什么赐我们圣灵呢？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没有他。而且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告诉门徒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快要分离了，门徒们将要分散各地。门徒不明白，耶稣怎么会跟他们说，你们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可以求父差派天君天使。那么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乃是为要成就父神的旨意。耶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赐你们一位圣灵，叫他与你们同在，住在你们里面，使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得着圣灵的印记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就不会是独自一人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感到很沮丧，你不相信神在你身边，你也感觉不到他，甚至你正在抱怨现在的情况有多么糟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停下来，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，究竟我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你可能上星期、上个月，或者二十年、四十年前，你信了耶稣，但是因为自己的无知，始终没有经历到这位住在我们里面，蛮有能力、蛮有慈爱、蛮有恩典的神，他所赐丰盛的生命。可能你说，等一等，丰盛的生命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我现在的处境竟都是烦恼，都是重担，都是艰难呢？那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了。第一，当中有多少是我自己造成的呢？我相信绝对不少。第二，那些不是我造成的后来又如何呢？你说是神让它发生的，不错，神许可。但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每一件事情原来都有神的美意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困难，没有任何烦恼，没有任何重担，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神的爱呢？如果你没有经历任何的危机考验，没有失控的事情，你的生命就永远不可能经历神的大能，也不可能经历到神随时的帮助。如果神不让它发生，你就经历不到它。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并且做神喜悦的事。我们来看神的作为。父神他坐在宝座上管理万有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属他的人代求。 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满足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需要，随时随地帮助我们。他是我们的帮助者。如果我们倚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应该会有主所赐的平安喜乐，会少掉很多的焦虑，会有很多的信心和把握。我们顺从圣灵，圣灵就借着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圣灵是谁呢？首先，圣灵是很实际的。有些人他有宗教信仰，但严格说，我们信的不是一种宗教，我们信的是上帝的启示，我们信的是复活的救主，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。圣灵是父子同差，住在我们里面，要装备我们，要帮助我们的，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保惠师。因为在任何事情、任何状况、任何处境底下，他都在帮助我们。请我们特别留意《约翰福音》14章第16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”保惠师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边是 Parakletos， Para 就是在旁边， Kletos 意思就是被呼召。因此，圣灵就是神差来到我们身边，对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的。他是全知的，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又是全能的，任何事情他都能处理。既然我们拥有这样一位保惠师，他预知未来，他会提醒、帮助、鼓励、安慰，他是多么的实用，他是对我们多么的宝贵。我不是在这儿说一些神学用语，我是在说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圣灵。我们生活上总会遇到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耶稣差他来就是要帮助我们。不但如此，他不是一种物件或者只是一种能力，他是有位格的。其他宗教信仰所信的、所敬拜的神，他们都不能说、不能听、更不能做任何事，所以拜这些都是虚妄，都是浪费时间。还记得保罗在经过雅典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看你们雅典人很敬畏鬼神，拜很多的神，其中甚至有一个是卫士之神，你们也拜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应当认识、应当敬拜的是谁。你们不是拜人手所造的，而是拜造天地的主。他已经为你们设立了救主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把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又赐给你们圣灵。圣灵是你我个人的保惠师，如果他住在你里面，那有什么是他不理解的呢？他无所不知。我们伤心的时候会希望他明白我们为什么伤心，希望他知道我的需要，其实他全都知道。他是神差来的个人的使者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都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他是一位最实在、最有用、最个人的保惠师，而且他是随时可以找到的，每一分每一秒他随时都住在我里面，永远可以找到他。所以你说神不听我的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真的，神一定听到了你恳求的声音。问题是你找他的方法对吗？你是不是在生命里边充满罪恶的时候找他呢？然后你期望他会把这些罪视而不见呢？你要记得，是谁住在你里面？是圣灵。圣灵是圣洁的灵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他实际，他有用，他有能力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住他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他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常说，我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，我们仔细阅读每一节经文，可是我总是不能把它活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拥有这位蛮有能力又随时帮助你的圣灵，你就能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式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，因为我们没有寻找他，我们找别人帮忙，我们找别的途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寻找他。所以要记住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他是又真又活的， 神不希望我们活在惶恐中、不安中，活在忧伤当中，为明天的事忧虑。很多时候我们是逼急了，走到人生尽头，我们才来呼求，才来寻找。其实神已经照顾了你一切的事情，但你说为什么他容许那些问题发生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乃是为了彰显神对你的爱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。无论是什么事，只要是能把我们领到神那里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因为他总会把所有的事情变成对我们的祝福。神蛮有能力，他无所不在，他绝对可以被倚靠。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，问他任何事，与他交通，而且永远不会太迟。神爱你和我，他给我们绝对是最好的，他太爱我们了，以至于单单在天堂是不够的，他要差这样一位保惠师到我们中间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做我们的安慰者，做我们的 Paracletos， 与我们一起过红海，经深山，过旷野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他都在我们里面。神把他的恩典透过圣灵施行在我们中间。我想有多少人每个礼拜坐在教会里，却不知道神是谁？他已经得救了，但却不认识神，不明白神给他的恩典。或许他曾经从一些弟兄姐妹口里听过那么一点关于圣灵的事，然后又会把它分类，说最好不要碰，最好不要谈，最好离他远一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可能远离神，所以不管你为什么惧怕，你要记住，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，是永恒里由父子而出，又由父子同差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，他是你的保惠师，无论你在什么处境底下，他都能被倚靠，他有能力，他预备好了，而且他蛮有智慧。圣灵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，以及怎么样做这事。可是他更知道，他不要替我们做一些神要我们自己做的事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，以为我可以懒惰了，什么事推给圣灵就好了。圣灵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着能力，能够解决这一切难题。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不过敬虔的生活，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靠着什么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呢？是透过我们的言行吗？耶稣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耶稣在哪儿呢？他坐在父神的右边。耶稣的身体呢？就在你里面，就在你，在我，在每一个信他的人里面。我们组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他的计划，每一天都准备好去完成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想，神什么时候在哪一方面帮助过我？第一个帮助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。你可以看罗马书第八章，保罗在第26节，他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，这也包括保罗自己，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我们不懂得该怎么祷告，我们不知道该求什么，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不肯定该如何为人代祷，但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神，可是主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求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，我只觉得他们需要祷告，我需要为他们祷告。或者你在寻求神的旨意，但是主啊，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求你展现给我看。这个时候圣灵就在帮助我们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通常你是站着祷告，是躺在床上祷告，还是跪下来祷告呢？你最后一次跪下来向神祷告是在什么时候？可能你说，我通常是站着，坐着祷告， 或者躺着祷告。坐车的时候，我也会祷告。那么，上一次你跪下来祷告在什么时候呢？你说，跪下来祷告不是我的习惯。让我们扪心自问，上一次跪下来在神面前，我们谦卑自己，向这位至高圣洁的神祷告是在什么时候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站在他面前。可能你会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所服侍的是谁，他不是一位服务生，不是由人使唤的服务人员，不是听人吩咐的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他是神。这位公义圣洁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透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以我个人来说，很久以前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跪着祷告。在我生命结束之前，只要我能够走路，能够跪下，我就跪下祷告。是不是这么做会让自己变得更神圣呢？不会，这会提醒我，让我清楚知道我的不配，以及神伟大的荣耀，他的全能，他的威严。你我这些人不跪下向神祷告，常常因为我们骄傲自大，觉得自己不用这么做。我第一次来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，我做了一年的牧师副手，然后才成为牧师。那个时候同工不会跪下祷告，可是当我成为牧师之后，我说让我们跪下祷告吧。记住，神不是任由人使唤的服务员，他是神，而终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跪拜在他面前，万膝都要跪拜。要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何不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，养成这个习惯，预备那一天在他面前跪拜。圣灵为我们做的第二件奇事，就是他帮我们讲解神的话。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在那里说，如果他不是信徒，他就不能明白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很清楚地写着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人，迷失的人，他不能明白神的话，所以他们说，我读过圣经，但是我读不懂。这就是神所说的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不用催逼他，因为怎么催逼他也不明白。他可能说，我读来读去，我就是不懂，我也不相信他是真的。他当然不相信，因为保罗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你我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。所以我可以是器皿，但不是教师，圣灵才是真正的教师，他才是那位让我们领悟，让我们明白圣灵的真实和神的旨意以及神的计划的那一位。我们能够讲解，能够清楚，是因为他先教导我们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明白神的话吗？那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恳求圣灵帮助你明白，以及指教你如何活出神要你活出的生活。比如有一些经文你已经背得很熟了，偶尔再看到的时候，突然你在想，哎，怎么之前还有一些我没看见呢？因为圣灵给了你更深的认识。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呢？他根据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思维感受，以及我们遇到的困境，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。他给我们新的亮光，新的体会。所以同样一节经文，很熟的经文，你看完之后，你再一次看，突然神的话直接进到你心里，你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亮光。为什么之前没有看到呢？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所以圣灵是引导者，他光照你的心，他照亮神的话， 过去好像模糊不清，没有看清楚，但现在看清楚了。圣灵来更是帮助我们处理罪的问题。比方说约翰福音16章第8节，圣灵来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意思就是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方法。圣灵让我们意识到罪，以至于我们感到我需要耶稣基督，然后呢，指示我们如何信靠他。畏义是指的基督的义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的罪做了赎价。只有基督的义才可以为我们做赎价。为审判是指将来的审判。圣灵提醒我们，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，提醒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好像在属灵的生命里我可能走错方向。这时候圣灵就警告我，小心你走错了。提醒你的不是我，不是你的义，不是你的敬虔，是圣灵提醒我们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了圣灵，我们很可能会做一些神不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自己还懵懂无知。圣灵还有一样工作，就是在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感到很疲累、很软弱，自己很不够，你很想打退堂鼓，但是圣灵可以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可以给我们超然的力量，做到我平常做不到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这个情况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非常的疲累，但是当我跪下向神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我，就激励我，使我得着能力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常与你们同在。当我们怀疑我们直问神的信实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忧伤的时候，圣灵会安慰我们。我们亲爱的家人、亲爱的朋友过世，我们感到伤心欲绝，非常痛苦。当家人的棺木被抬进追思礼拜的会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脸上带着愁容。然而当牧师他把神的话语讲解出来的时候，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宣告我们的指望，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再带着愁容，我们心里充满安慰，心里充满喜乐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安慰受伤的心。圣灵更给我们恩赐，装备我们去服侍神。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恩赐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地寻求。不但如此，圣灵要帮助我们说出合宜的话，使我们能影响他人的生命。比方说影响我的同事，影响我的工作伙伴，使他能认识耶稣。圣灵来装备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那我们要思想，我的生命有没有装备好？可能我觉得有很多欠缺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圣灵没有装备你，是你没有好好的寻求。圣灵不勉强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在我里面引导我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不可能一面远离圣灵，一面又想能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这是绝无可能的。最后，圣灵来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感谢主，圣灵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全然顺服。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，是我们天天可以经历的。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么丰富的供应，感谢你舒尊降贵住在我里面，使我永远得着圣灵。求主帮助我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境况，也求主帮助每一个收听这节目的听众朋友，都向你献上自己的生命，都靠你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相信你是他生命中的保惠师，你怎样帮助我，你也怎样帮助他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